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九节，请大家翻开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九节。翻到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我们请弟兄念单数节，姊妹念双数节。请弟兄开始来。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好，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一起用你的话语思考研读你话语来敬拜你的时候，主求你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主，我们特别恳求你洁净我们，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耳都是无愧的，在你面前可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主，你更是管理孩子的口，让我所说的真的是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不谬讲你的话，但是也不随自己的意思讲。主，让你自己的话能够发出亮光，让你自己的名能够得到真正当得的荣耀。主，愿你在这里领受接受我们向你所献上的敬拜。你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最近我看到一本宣教的杂志，这上面有一个宣教士，他分享他个人的见证。他提到，当他蒙神的呼召 愿意接受神的呼召来承担来成为一个宣教士的时候，他说真正让他能够做这个决定的最主要的因素，并不是因为他从小接触很多的宣教士，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教会也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因为有很多的接触，所以很自然的他就愿意接受神这样的一个呼召。他说真正影响他最深的是他的父母对他的教养。他的父母是一对很好的基督徒，当他们在思考他们整个生活的模式的时候，他的父母决定要重新再思整个社会的价值跟传统，甚至是教会里面的价值跟传统。所以最后他父母就决定他们要选择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因此这个宣教士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被教养长大成人。所以当神呼召他要到非洲去宣教的时候，他毫不犹豫的就接受了神的呼召。虽然是到一个很落后很贫穷的地方，但是对他来说，因为他父母给他的教养已经预备他，使他能够毫无困难的就接受这样的呼召。因为今天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宣教士，当他到一个完全不同文化的地方去侍奉神的时候，需要很多的调整，许多的适应。但是这个宣教士对他来说，因为他父母给他的教养就预备了他可以接受神给他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经文啊，彼得也是在这里跟我们谈到怎么样可以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真正过一个荣耀的基督徒的生活。在整个彼得前书我们曾经提到过，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二章的第十节，第二个大部分是从二章十一节一直到第五章结束。那么后面这一大段基本上都是一些实际生活的劝勉，特别是二章十一节十二节是彼得提出一个一般性的原则，劝勉这些小亚细亚的基督徒。他说你们既然是神的子民，你们今天在地上生活只不过是寄居的，所以你们要有好的生活行为表现，叫这些人，叫这些外邦人看见，可以把荣耀归给神。因此从十三节，第二章十三节一直到第三章十二节，彼得他就针对一些特殊的情况把它加以说明。但是从第三章的十三节开始一直到第四章的十九节，他是针对那些因为行善而受苦的一些基督徒，给他们一些劝勉。那么上次我们已经看了第三章十三节到十八节，在那里彼得勉励他们说，你们要持守你们所行的这个善行，因为基督也曾这样子因行善而受苦，但是至终他得着神为他辩明，因为最后说他现在已经坐在神的右边，是神已经为他辩明。那这是在第三章他给这些受苦的基督徒第一个劝勉。那今天我们看第四章，他又另外提出三方面的劝勉。第一，他提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应当以基督的心智来作为兵器。在第二章的二十一节和第三章十八节，他都讲到基督为义受苦。所以呢，为了要帮助这些小亚细亚的这些基督徒在受逼迫的时候也能够像基督一样顺服神而行，他知道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要预备他们的心思意念，让他们的心思预备好就可以来面对这样的逼迫。所以他劝勉他们说，你们应当以基督的心智当作兵器。那么基督的心智到底是什么呢？在整个彼得前书这整卷书来看，基督的心智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把自己完全奉献委身来遵行神的旨意，包括为我们的罪受苦。他把他自己完全的奉献委身来遵行神的旨意，包括为我们的罪受苦。这是他第一方面的心智。第二方面，当他按着神的旨意为我们受苦的时候，他一心为善，他一心为善，只把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因为他知道神是公义的，神一定会施行公义的审判，也会施行拯救。所以这是基督所具有的一个心智。因此彼得就勉励这些小亚细亚的基督徒说，你们也要把基督这样的心智当作你们的心智。 如果我们能够以基督的心志作为心志，我们就好像一个军人，穿戴了军装，并且配备了兵器，在面对各样的试探、各样的逼迫的时候，我们可以抵挡得住，我们可以顺服神而行。我们有这样的兵器，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接下来他就提出为什么我们要以这样的兵心智作为兵器的原因。彼得提了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是在第一节的后半跟第二节，他说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人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好，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用基督的心智作为兵器的第一个原因。他说在肉身受过苦的人就已经与罪断绝，在这里讲的肉身受苦，在整个彼得前书的上下文来看，我还是要提醒，就是这里的受苦是因行善而受苦，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作恶，不是因为我们的罪而受苦。如果我们是因行善而受苦，那么他说我们就是已经与罪断绝了。这是与罪断绝是什么意思呢？与罪断绝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完全无罪的人啊。在这里讲到与罪断绝，主要就是讲到说我们决心要切断跟罪一切的关联。我们在我们生活每一个行动上，我们以遵行神的旨意作为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动机，这就是与罪断绝。不是指的我们可以完全无罪，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的教导，一直要到我们见主面，我们才可以真正完全脱离罪哈。所以彼得说，如果你们以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你们在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即使在肉身受苦也不改变，那么你们就是与罪断绝了。所以我们接下来他就说第二节，他说所以呢，从今以后你们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所以我们就可以真正的按着神的旨意来过生活。那么在诗篇第119篇曾经有这样的话，提到受苦能够帮助我们基督徒学习顺服神。诗篇119篇67节，这个诗人说，我为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71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所以这样子的一种受苦是对我们有帮助的，可以使我们学习顺服遵行神的旨意。那么同时他提出第二方面的原因，他说第3节，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他说你们要以基督的心智为兵器。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你们以前活在罪中的日子已经够了。过去这些小亚细亚的基督徒，他们在没有成为神的耶稣的门徒之前，他们是随从人的情欲，随从这些外邦人的心意而行事为人。彼得说你们现在不应当愿意继续活在那样的生活当中，你们现在应当要活在那样最终的时间已经够了，你们现在应该要开始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所以这是他所提的两方的原因。但是提到他们过去的生活，接着他就讲到，当这些基督徒，当这些小亚细亚的信徒，他们离弃过去那样的一种生活的形式，成为基督徒，他们过去的朋友看到他们的改变，他们不但会以为怪，而且他说他们会在话语上毁谤你们。我想这是我们很多人有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有时候我们信主以前的一些朋友，在我们信主之后看到我们的改变，他们会以为稀奇，但是更也有些时候他们就会毁谤我们。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当我们不再跟他们去做那一些邪恶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异行无形中对他们就是一种定罪，会让他们觉得心里面不安。但是他们的反应不是悔改，反而是用话语来毁谤我们。那这是彼得在这里所说的。那么所以接下来他就告诉这些小亚细亚的信徒，他说那些毁谤你们的人， 他们要面对神的审判，他们要面对神的审判。所以他说第五节，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这里说他们要在那审判活人死人，在原文是说这位神已经预备好要审判活人跟死人。活人就是指的到主审判的时候仍然活着的人，他们都要站在主神的面前。死人就是指那些已经死了，但是到了主审判的时候他们也要从死里复活。因此不管是活人死人，都要到神的面前，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向神交账。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将来都要面对神的审判。那彼得告诉这些小亚细亚的信徒说，这些人他们毁谤你们，但是将来他们要在神的面前向神交账。所以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末世的审判的一个真理之下，今天世界上的人怎么样来看基督徒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只有两件事。第一，这一些毁谤我们的人或者那些不信从神的人，将来他们要为他们的拒绝顺服神在神面前向神交账。但是第二，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些基督徒将来神也要为我们辩明，使我们能够得着神的辩明，并且我们可以享受永生。所以第六节他就加了一个注解，他说为此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这个死人是指的什么人呢？这个死人主要就是说那些已经在基督里死了的信徒。所以他说因此那些已经在基督里死了的信徒曾经有福音传给他们，而他们听见了这个福音，他们也领受了这个福音，所以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可是他们的灵性却可以靠神活着。意思就是说，所以当他们的身体死亡的时候，是因着人的罪，世人都犯了罪啊，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当他们的肉体的死亡是因着人的罪所受的审判，但是因着他们接受了福音，所以呢神在将来要为他们辩明，以至于他们可以在永恒当中永远与神同在。所以这是彼得在这里他勉励这些小亚细亚信徒说，你们要以基督的心智作为兵器，你们要效法基督。那么曾经有一本书，这本书是在我念大学的时候是很流行的一本书，叫做跟随他的脚踪行，英文是 In His Step。 那这一本书主要是讲到一个教会的一个牧师，有一个主日他讲一篇道，这篇道的信息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21节到25节。那么在那里说，基督也曾为你们受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所以当他讲完这一篇道的时候，不料从会众当中的最后面有一个很贫穷穿着很肮脏的人就走到讲台前面，这个人就向全体的弟兄姊妹发出一个疑问，一个问题，他说效法基督的榜样到底是什么意思，可不可以请你们告诉我。那他当然讲了一些他个人的一些情形。当他讲完以后，他因为身体的缘故当时就昏倒在地上，后来这个牧师就接待他到他的家里面去住，但是一个礼拜以后这个人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这个人的所发出这样的一个挑战却在这个牧师的心里面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震撼，所以到了下一个主日他就向他的会众发出这样的一个邀请，他说你们当中有谁愿意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行，今天散会以后请到这个旁边的一个接待的房间，我要邀请这些人跟我一起，我们共同在神面前立约，用一年的时间，我们不管做任何的事情，在做每一件事情之前，我们先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样做。当我们问了这个问题以后，我们不计任何代价也不计任何结果，我们就照着耶稣所做的去做。结果他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有50个人愿意参与这样共同立约，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举动，结果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大的改变。 所以我想对我们来说，效法基督的确是整个彼得前书一而再再而三一直给我们的一个劝勉。那么他说，你们要用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我们就可以在世过一个荣耀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好，那么接下来他对于这些小亚细亚信徒提出第二方面的劝勉。这一方面第七节到十一节主要是讲到他们在教会生活当中的一个生活的伦理。首先一开头他说，万物的结局尽了，他提出整个基督徒生活伦理的一个基础。整个基督徒生活伦理的基础是什么呢？他说万物的结局尽了。所谓万物的结局尽了是什么意思？这是就是意思就是说，整个世界的历史，人类的历史的结束已经快要临到了。换句话说，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会有一个结束，这个历史的结束的时间已经不远了。这是彼得在这里啊，他首先在他提出一个生活伦理的劝勉之前，先提出这整个劝勉的一个基础。因为我们知道圣经上教导我们说，在人类整个历史结束的时候，基督就要第二次再来。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施行审判，而且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所以神在末世的审判这个观念，在整个彼得前书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之一。因为刚刚我们看到第五节已经说到，那些毁谤这些基督徒的人，他们要在那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这里第七节他又提到万物的结局尽了，这个结局到来到的时候，也就是神末世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到了后面我们看到第十七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又提到审判。在前面第一章第二章都不断提到神的审判，所以神在末世的审判在整个彼得前书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并且这也是各种基督徒伦理生活的劝勉的一个根基。为什么？因为只有在神末世审判的真理之下，才能够催逼我们面对这位圣洁的神，以至于我们才能够在世上在道德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并且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像这些小亚细亚的信徒面对逼迫的话，也只有在这种末世审判的光中，才能够激励我们，只能够在逼迫的当中能够向主忠心到底。所以这末世的审判是我们整个基督徒生活勉励的一个基础。今天我们的教会很需要听见这样的信息。我们可以说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少听到关于神审判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在美国的教会历史上有两次的大复兴，其中有一次的大复兴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名字叫 Jonathan Edward， 我想也许我们当中有些人都知道他。这个人他不是一个有口才的人，他没有口才，而且他有很深度的近视，所以他每一次讲道的时候呢，就是拿着他的讲稿，几乎是贴着脸读他的讲稿。不但如此，他讲到的内容都是什么呢？都是讲到关于神的审判。但是在下面的会众听见他的传讲的信息，没有一个人不痛哭流泪的悔改，甚至有人在地上倒在地上哭泣悔改。因为这样子就带来美国教会历史上的一次的大复兴。我们今天讲到神的爱，可是我们也不要忘记神是公义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对这一位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交账。即使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虽然不被定罪，但是神还是审判是要按个人的行为来审判。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还是要向神负我们的责任。好，那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之下，彼得就对这个小亚细亚的信徒提出两方面的劝勉，主要是两方面。第一，他说你们要祷告，但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因为这个末世的审判临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的祷告。这个谨慎自守在原文我们如果直接翻译的话，意思是要有清晰的头脑。所谓清晰的头脑，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能够很成熟很正确的来思考并且评估一切的事情。 我们要有一个很清晰的头脑，能够很成熟很正确的来思考而且评估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所以他说你们要有这样清晰的头脑，而且呢第二要警醒，用这样的态度来祷告。在这里我们看见，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想要有一个有效的祷告，为了要使我们的祷告可以更有效而且更加的妥当，彼得提醒我们要有这两方面态度。一方面我们必须警醒，我们必须常常想到万物的结局近了，神末世的审判也快要很快就要临到，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常常在这样的一个思想之下，带着一个警醒的心来看所有的事情。不但如此，也要有一个清晰的头脑，可以很正确可以很成熟的来对这一切的事情加以评估，按着这样的智慧和见识，我们在神面前热切的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要面对神，所以这里如果在我们生活当中应用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一天看新闻，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花时间，我们关心这世界上的事情，但是我们看新闻是不是只是看新闻呢？我自己常常在看新闻的时候，我一面看我一面祷告。因为当这个新闻上所报道这所有的事情，彼得说你们要以一个成熟正确的思考去评估，然后你在神的审判要临到的光中来热切的祷告。他说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祷告，我们的祷告会更加的有果效。这是他劝勉这些基督徒，第一要这样的祷告，但是第二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当他讲到彼此相爱的时候，他提出几个要点。第一他说最要紧的，最要紧的，如果用英文说就是 above all， 超过一切之上的，要切实的彼此相爱。换句话说，基督徒的爱的品格是在所有的人际关系的维系上最重要的一个品格。我们要维系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这个爱的品格是所有基督徒品格当中最重要的一样。所以他说最要紧的，万物的结局近了，最要紧你们要切实的彼此相爱。这个切实的彼此相爱，在原文这个切实两个字，我们可以把它直译成你要深切的彼此相爱，或者我们可以说你们必须要尽最大努力的彼此相爱。要深切的，尽最大努力的，尽最大极限的彼此相爱。这个意思就是说彼此相爱是要努力的，是要努力的，特别是在他们那种受逼迫在很困难的情境之下，要彼此相爱更是不容易。就是我们都知道有时候我们上班很累，回家我们的脾气就不好，所以当基督徒在压力之下受逼迫的时候，更是要努力的彼此相爱。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会发现在教会里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很可爱，也并不是每一个人你都可以很容易去爱他，但是彼得说你们要切实的彼此相爱，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他也有曾经这样说，他说如果你们只爱那单爱那爱你们的人，那么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如果你们只是单请你弟兄的安，有什么益处呢？就是那些外邦人他们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到，我们基督徒的爱的品格是应该与这些外邦人有所不同。但是他说为什么你们需要这样切实彼此相爱呢？因为他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特别我刚刚已经提到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之下，或者说在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有很多有意无意的受到别人的伤害，在这种情况之下切实彼此相爱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句话的意思就跟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七节所说的爱是不计算是一样的意思。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爱是不计算。在家庭的里面，夫妻的相处实在一个很大的秘诀就是用这样子的爱来彼此相爱，用神的爱来彼此相爱。我想我们常常听到很多婚姻讲座教我们说夫妻相处 要做一件事，要存款跟提款。我想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个观念哈。但是我就有一天我跟庄牧师分享，我说我自己个人并不是，我当然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存款哈，因为存款意思就是说要常说鼓励的话，要常说好听的话，反正就是都是正面的，这叫存款。提款的话意思就是说你说了一句这个骂人的话，不中听的话，这就是提款。那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存款，但是我想圣经里面的教导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凭爱心说诚实话，我们要凡事说造就人的话，我们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可以出口。我自己个人觉得说，即使在夫妻关系上，我是用圣经的原则。那么当然我们说凭爱心说诚实话，有时候不一定是好听的话，我们说造就人的话也不一定是别人听得很悦耳的话，但是我们也的确不可以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出口。但是即使如此，在夫妻的相处上还是很难免，很多的时候我们很自我中心，我们说的话会伤害对方。天天生活在一起，这个摩擦无形中有时候就会越来越严重。怎么办？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真正切实的彼此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在爱的里面你可以不计算，真的可以不计算，不会一天到晚在算你又说了什么你又说了什么，我们不会再把这些东西一直记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么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在教会里面我想我们都难免有很多的闲言闲语，甚至有很多的批评论断，甚至有时候是无心的，并不是有心的，我们会对别人造成一些伤害。记得我在神学念书的时候，就有一些传道人牧师，他们从台湾到三一神学院来进修，他们就跟我们这些还在念神学的人分享他们侍奉的经验。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其中有一件事情，他们不止一个人都劝我们说，以后你们出去牧会，教会如果有聚餐有剩的东西，千万不要拿回家，因为这要让别人去拿。我相信他们一定是受过这些伤害，所以好像牧师每次剩的东西都是牧师拿了回去，那么弟兄姊妹就有人会在那边讲话。那么当时我听了我还很不以为然，我觉得说哪会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哈？但是啊，原谅我，真的很诚实分享我一点点我自己。当我们来这里牧会两年，我的确经历了一件事情，就是在教会里面的确有很多的话，很多的闲话，也有很多的批评论断。那么在我侍奉的第一年，我曾经因为这些伤害，让我软弱到一个地步，我觉得我爬不起来，我也走不下去。但是我真的很感谢神，就是在我那个最软弱的时候，神对我说一句话，主说爱是不计算。当主把这个话说给对我说的时候，我说主我顺服，是我就把这些东西通通放下来。我觉得是主的恩典跟能力，是主的话让我今天可以继续在这个地方来侍奉神。那么我也真的是就是这样子去做了。当我知道别人说一些什么的话，我第一我就来到神面前，我先求神来光照我，如果我有错我会求主赦免我，如果我应该道歉我去道歉。但是有很多时候很多的东西是很无辜的，但是我也感谢主，因为主说爱是不计算，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实在是很宝贵的一句话。所以我今天可以在这里，我可以说我很爱你们每一个人，不管曾经我知道很多人对我说了一些什么，可是真的我在神面前我真的是可以把这些东西放下来。因为我常常也是想到基督的榜样，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向神是何等的顶撞，我们向神是何等的悖逆，但是神的爱他完全不计算，甚至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真的是我今天这样讲这篇道，我是经了过很多的祷告，我实在是很盼望在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今天你听完这篇道回去，你心里面有任何的东西，请你把它放下来。爱是不计算，在基督的爱里面，我们不可以再把这些东西放在里面。所以如果一个教会里面爱越发的增多，那么饶恕和赦免就越发的增多。但是如果一个教会里面爱很缺乏的话，即使一句话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即使一个动作也会引起别人的误会，以至于就会冲突就越来的越多。所以箴言有这样一句话说，恨能够挑起争端，可是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彼得语重心长地勉励我们，万物的结局尽了，最要紧的就是要切实的彼此相爱，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特别在越发困难的情况之下，特别在教会有时候受到压力很大的情况之下，我们更是要尽最大的努力，用最大的极限，我们能够做的最大的极限，我们去彼此相爱。所以接下来他就举出两方面的实例来谈到这个关于彼此相爱。一个他就是讲到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这个互相款待意思就是讲到这个去接待客人。那么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大家都可以很多人都有开放家庭这样的经验，我们知道开放我们的家庭接待客人真的是要付出许多，在开放家庭聚会的前一天就要赶快打扫啊。我们妇女小组有时候轮流在一些姊妹家聚会，有时候第二天就听见说，哎，他前一天晚上吸尘吸到半夜啊。那不但前一天要打扫，等我们聚完会吃完东西还要收拾啊。不但是如此，我们有时候开放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具会被弄坏，因为有时候客人弟兄姊妹带着孩子来，那么孩子总难免蹦蹦跳跳，有时候把我们的家具弄脏了，东西弄坏了。我也知道有时候有些孩子他做了花了很多时间做了很漂亮一个 Lego 啊，做了砌了一个 Lego 的玩具，结果小朋友来一下子把他辛辛苦苦弄的玩具怎么样给他弄坏了。你说这个孩子回家，尤其有时候他去上学，我们妇女小组白天聚会，这孩子上学回到家看到他的玩具坏了。所以要开放家庭接待真的是要付出很多，但是在这里彼得他强调说什么，不发怨言，我们要互相款待，可是不要发怨言。这就是我们真的是甘心的，我们真的是完全付出完全舍己的来彼此互相款待。不但是互相款待，接着他说你们要第二方面，他举第二方面的例子，你们要善用恩赐来彼此服侍。在这里第十节彼得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这句话说明一件事情，在每一个教会里面，每一个基督徒神都有赐给他属灵的恩赐，所以他说个人要照，每一个人神都有给你属灵的恩赐。当然有些人可能有一方面的恩赐，有些人可能有好几方面的恩赐，但是多也好少也好，这里告诉我们说神赐给教会中每一个人都有属灵的恩赐，是要让我们把这个恩赐在教会当中来侍奉神。那么不但如此，他说你们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这里讲到神把恩赐赐给教会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要我们个人因为有某某恩赐就凸显我们自己，不是要我们个人因为有某某恩赐我们就要叫别人更叫别人来看我看我们有什么样的恩赐。这里说我们有这些恩赐是要彼此服侍，是为了要他人得益处，是要彼此服侍，为了要叫他人能够得益处。不但如此，他说而且呢你们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神把百般的恩赐赐给教会，使得教会可以完成他的使命，但是他也说我们要做恩赐的好管家。这是什么意思？如果大家记得主耶稣在福音书曾经讲过分银的比喻， 他讲过两种，那么把一个主人要到远方去，把银子分给仆人，有些人得的多，有些人得的少。但是在两个比喻当中，得最少的那个仆人都把银子去怎么样埋起来。所以我们要做恩赐的好管家，意思就是说不要把我们的恩赐埋藏起来，我们的恩赐要拿出来给神用，而且是要用在叫别人得益处，使教会能够得到建造这样的这样的事情上，不是为了要来彰显我们自己。那么接下来他就举出两种恩赐这个恩赐呢，在整个圣经里面有好几处的经文列了很多不同的恩赐，不过没有一个地方是把所有的恩赐都完全列出来的。那么在这里彼得列两个，一个他是说有些人是用口来传讲神的话，就是所谓讲道的，但是另外有一些人他们主要不是用口来传讲神的话，他们主要是服侍人的。但是在这里彼得提醒说，不管我们的恩赐是什么，当我们在运用我们的恩赐来服侍彼此服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显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所以他说你们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你们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能力来服侍。我们的这个侍奉要显出是这个侍奉的根源，我们恩赐的根源来源是来自于神，也因此所以他说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所以侍奉的最终目的，用恩赐彼此侍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叫别人得益处，但是最终的目的是要叫凡事叫神能够得荣耀。所以最后他就发出了一个颂赞，彼得在这里他实在忍不住了，他必须要赞美神，所以他就说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么也因此当我们使用这个恩赐来彼此服侍神的来彼此服侍的时候，我刚刚说了最主要目的是要让神得荣耀。所以我们不是要称赞这个讲道的人，也不是要称赞这个服侍的人，我们是要把一切的颂赞归给神。但是我们也的确应该对这些服侍的人表达我们内心由衷的感谢，表达我们的爱虽然我们是要把荣耀归给神，但是我们也应该对服侍的弟兄姊妹表达我们由衷的感谢和我们的爱。那这就是彼得劝勉他们在万物的结局近了要祷告，要彼此相爱。那么最后他就提出最后一方面对于这些因行善受苦的基督徒最后的一个勉励，这一方面的勉励就是讲到我们基督徒对于为基督的名受苦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基督徒对于为基督的名受苦应当有的态度。所以第十二节首先他提到我们不要以为怪，就是说当我们为基督的名受苦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这是很奇怪的事，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但是在这里他讲到为基督受苦的时候，他用的一个字眼是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这个火炼的试验这个火炼，我想我们知道火是用来锻炼金属，使得金属可以变得纯净，因此在圣经里面用火炼的试验来说明基督徒为义受苦的时候，神是借着这样的受苦使得基督徒的信心能够接受一个考验，使得我们的对神的这个信心可以更增强，使我们可以更加的坚固所以这里说是火炼的试验。但是呢他说你们不应当以为怪，换句话说基督徒应该预备好，知道在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像这样火炼的试炼会临到是必然会有的事情，所以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当这样的事情临到的时候就不会觉得有奇怪。那不但是不应当以为怪，接着他说你们反而应当要欢喜。为什么应当要欢喜呢？他说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我们应当欢喜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当我们为基督的名受苦的时候，更加证明我们是属基督的。基督也是如此，曾经为我们受苦，所以我们应当欢喜。不但如此，他提到说，而且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也可以欢喜快乐。这个中文没有把那种感觉翻译得很出来。他是说，而且在基督荣耀显现的时候，你们可以更加的欢喜快乐。换句话就是说，现今在受苦的时候，因着我们是与基督同受苦，我们可以喜乐。可是将来基督在荣耀当中显现的时候，所要带来的喜乐更是极大无比的喜乐。跟现在的喜乐比起来，现在的喜乐就算不得什么，那是一种极重的喜乐。所以在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在罗马书，他都有说，我们如果与基督同受苦，我们也必与他同得荣耀。我们现在自战自轻的苦楚，是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所以对一个受苦的基督徒来说，这样的一个信息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我们知道，当基督在荣耀中显现的时候，那时候会带给我们极大的喜乐，因为那时候我们会被神辨明，神会为我们辨明，而且我们要分享基督的荣耀，这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受苦，我们失去这样一个图画，失去这样的一个意象，我们真的要有在地上可是却思念在天的福气是如何。所以他说，你们如果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这里他说到为基督的名受辱骂，这个受辱骂就是等于受到别人的羞辱，别人言语的羞辱。在彼得那个时代，第一世纪的这个教会，他们当时的信徒是常常受别人的辱骂。那么在那一种时代跟文化背景之下，人的荣辱就是尊荣或者受辱骂是非常被看重的。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面子的问题，有没有面子，在那种文化背景之下，跟我们中国人的背景很像，很讲究有面子没有面子，是受羞辱还是得到尊荣。但是呢，不但如此，在那种文化背景之下，凡是受羞辱的人甚至会毁坏他们社会的地位。就不只是说别人骂我，我接受了承受了也就算了，这种辱骂会甚至会影响他们的社会地位。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彼得说，第十六节，你们如果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所以他勉励他们，你们虽然为基督的名受辱骂，可是你们却不要羞耻。他说，反倒你们要以能够为基督的名受辱骂是有福的啊。在第十四节他说，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我们可以说彼得他是在反映基督的教训，因为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他说，你们反而要以此为有福。然后他说，为什么你要以此为有福呢？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意思就是说，当这些基督徒在为义受苦的时候，为基督的名受苦的时候，圣灵的同在是特别的丰富，能够把神的能力、把神的忍耐、把神的恩慈厚厚地加给他们。同时圣灵也会叫他们预先能够预尝神属天的那种荣耀。所以他说，你们是有福的，因为当你们受苦的时候，神荣耀的灵藏在你们的身上。所以他在十六节最末了劝勉他们说，所以你们不但不要以为基督受苦是可耻的，而且反而要因这名把荣耀归给神。我想这个信息实在是我们尤其在受苦当中我们非常需要，就是把我们的眼睛放在这位荣耀的神身上。但是接着他也说，可是你们受苦绝对不要因为作恶 绝对不要因为自己作恶而受苦。如果是因为你们自己作恶而受苦，那是你们该得的，因为是你们的罪行所带来的受苦。那么特别在基督徒，尤其在彼得那个时代，这些基督徒已经是为主的名受逼迫，在这种受逼迫的情况之下，外邦人已经是有很多的话来毁谤他们，他们更是不可以因为自己的罪而受苦，更是要除去一切的罪行，要有好的品性活出来，叫神的名可以得荣耀。所以这就是他讲到正确的受苦之因和福气。但是最末了，他再次提到他这样的劝勉的基础，他这一切劝勉的基础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神的审判。所以十七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这节经文怎么解释呢？我们要从整个段落十二节到十六节这个整个上下文来看，特别是十二节，因为十二节他说有火的试炼临到你们，这个火炼的试验就是指的这些小亚细亚基督徒当时受到为基督的名受各样的逼迫。所以在这里彼得说时候到了，意思就是说现在就是现在，你们这些小亚细亚的信徒，你们为主的名所受的这些逼迫，在这里彼得就看为是神的审判已经临到教会。换句话说，在这里彼得是把这个小亚细亚这些信徒所受的逼迫看为是神的审判已经临到，已经从教会开始。那么为什么神允许这样的试炼临到他们？为什么说神的审判已经从教会开始？神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要使得教会里面那些向主忠心的人可以因着这些试炼被炼净，使他们的信心更坚定，以至于至终他们可以得救。第一章彼得有说，你们要盼望因基督显现所得着所显出来，因基督显现的时候的救恩。所以借着这样的试炼，使那些向神尽忠的信徒，他们的信心可以经过考验，可以变得更加的坚定，以至于可以得最末至终他们可以得救。而那一些向主不忠的人，至终他们要受审判。所以呢，神借着为义受苦来预备他的教会面对神最后的审判，神借着这些受苦来预备教会面对神最后的审判，借着受苦把教会炼净，使得教会在神面对神最后的审判的时候能够向神交账。所以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曾经有这样的话说，他说人吃喝如果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这是讲到我们领圣餐的时候。但是接下来他说，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审判从神的家开始，这里所说的意思主是借着这些试炼来炼尽他的百姓，使得他们能够预备好来面对神最后的审判。也因此接下来他说，既然现在审判已经临到神的教会，从这些神的百姓起手，因此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既然神的百姓目前就已经受到神这样的审判，那不信从福音的人将来要面对的审判是更加的严重。所以十八节他就引用箴言第十一章第三十一节说，一人如果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所以这里彼得再一次回到他整个劝勉的基础，就是神的审判。也因此在这样子神穿透一切的审判，末世的审判的光中，最后他做一个总结，他说，所以你们这些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把自己的灵魂交托那信实的造化主。所以彼得说，在神末后的审判的光中， 你们这些小亚细亚的信徒，当你们按着神的旨意受苦的时候，你们要一心为善，你们要效法基督，好像基督一样一心为善，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把自己交托那公义能审判人的主。所以同样的，你们也应当一心为善，把自己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主。是的，弟兄姊妹，至终所有今天我们在地上，人怎么说也好，别人怎么批评也好，至终我们都要面对神。真正能够断定一切的是神，不是人。所以即使我们现在有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我们要记住彼得的劝勉，一心为善，把自己交托那公义能审判人的主，让神在末后的时候，他自然会为我们辩明，我们也能够在神的荣耀当中分享他在创世以前就为我们预备的荣耀。所以彼得在这里给我们的劝勉，对我们来说实在是非常的宝贵，希望我们真的是能够把这些话牢牢地记在我们的心里面。万物的结局近，是从主耶稣第一次再来末时就已经开始，这是整个新约圣经的教导。所以在保罗的时候，他已经讲到末后有危险的日子。所以彼得说万物的结局近了，虽然从那时候到现在已经过了2000年，我们不知道神什么，基督什么时候要第二次再来，这个时间在神的手里面，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但是圣经也的确说，当基督第一次再来的时候，他神的国就因此已经来到。但是这个基督的第一次再来已经带来这个末世，但是这个末世最后的结束也就是基督第二次再来。圣经一再的说末时已经近了，我们都应当预备我们自己，让我们可以站在这位恭敬公义的神的审判台前，能够听他称赞我们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想这是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就是我们都要在这位神面前，我们都要面对他。好，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每一次读你的话语就觉得真是何等的宝贵。主，你的话真的是是灵是生命，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当我们今天听见彼得给小亚细亚信徒的这些劝勉，主，我们也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以基督的心智作为兵器，在这个地上余下的光阴当中，能够不随人的情欲，只随从神的旨意来度我们余下的年日。主，也让我们因着万物的结局近了，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可以警醒祷告，并且真的是切实的彼此相爱。主啊，同时你也让我们即使在为你的名受苦的时候，主，让我们不以为怪，而且心中满有喜乐，并且知道这个喜乐将来会更大，因为我们知道将来你再来的时候，你要为我们辩明，并且我们要分享你的荣耀。主，但是你却叫我们不要因作恶而受审判，叫我们在你的面前不要因自己的罪，不但是自己要遭受审判，而且使主你的名受羞辱。主，让我们真的是愿意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心为善，把我们自己交托那公义能审判人的主。主，让我们这一生实在真的是为你而活，真正的是为主而活，为基督而活，让我们所做的一切，主，都是在你行在你的面前，知道你是公义圣洁的神，也是鉴察人心的主。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真的愿意说我们爱你，我们也愿意遵守你的话，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 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